打扫好多，肩膀快炸掉。老公，你来帮我打扫。
等一下啦，我在忙。
又在耍废了。
我忙着找虎标红色万金油帮你缓解肌肉酸痛啦。这瓶百年口碑天然草本配方含有温感肉桂，按摩更有效，省下的家事交给我。
老公，爱老虎油。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士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1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40149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안녕하세요，打开话匣子，韩国趣事聊不完。我是兰妮，
我是索尼克，收听韩国话匣子，带你哈韩零时差。
안녕하세요，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韩国话匣子。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韩国工作跟这个台湾工作的这个一些福利的差别哦。那其实呢，这个像索尼克在韩国已经就是也换了几家公司，所以可能经历到每一家公司根据不同的规模啊，然后这个产业啊，所以一些相关的福利薪资都不太一样。那我们先跟大家聊一下说，其实我们大家普遍的知道是像韩国职场跟台湾的一个差别，就是这个假期的部分。因为台湾大部分公司都还是以这个劳基法为准，比如说现在就是你上班半年的话你就会有3天假，然后你上班一年的话就会有7天假，然后第二年有10天，第三年14天，这样加上去。然后平常的话大部分人也是周休二日嘛。那在韩国的话其实让大家羡慕就是一进去年假就有15天，这个就立刻比我们多很多。
没有，其实15天是应该准确说是从第二年开始，因为第二年开始以后就是15天，然后第一年就你刚进去公司的第一年是每过一个月多一天，所以这样子算起来应该也有12天，因为一年有12个月嘛。
对啊，
对，所以其实基本上就是韩国的劳基法是这样规定，所以你一年至少会多有12到15天，就第二年以后基本上都15天了，然后就可以有那15天的带薪休假，就可以规划出国去玩。然后这个是因为我前几天刚好遇到一个那个从台湾来韩国看演唱会的朋友，就问他说：“他就是因为来看演唱会，他花了请了他的年假，你知道吗？”然后后来才知道说他说他好像刚进公司的时候，好像过了几年才有好不容易才有7天的年假这样子。对，然后他就说他就是靠这个年假然后来韩国玩的这样子。然后我就说我们韩国这边的工作是一年就有15天这样子，然后他们就觉得挺羡慕，说怎么年假可以那么多，而且其实那个国定假日的那个休假的那个日数好像也不一样，因为我之前好像对照韩国的那个国定假日的休假是比台湾还要多的，因为韩国这边如果他的那个休假日是在礼拜六的话，礼拜六或礼拜日的话，礼拜一会有补休一天。但是我记得以前我在台湾上班的时候，好像如果是刚好到礼拜六礼拜日的话，那一天就算了这样子。
对啊，
记得台湾好像是这样，就比较可惜。但我觉得韩国这个真是德政，就是因为只要公定假如果是在礼拜六礼拜日的话，礼拜一又多一天休假，我就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有休到的感觉。
而且韩国不仅是有多给一天啊，还不用补上班。因为台湾就是后来有一些弹性放假嘛，就比如说这个国定假日如果在礼拜四的话，那就礼拜五就变成弹性放假，你就可以上，你就可以休4、5、6日4天。但是呢，礼拜五那一天你就要在另一个礼拜六还给国家，就是你就那变成要补上班。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很讨厌，就是为什么就是前面休得很爽，可是有一个礼拜就要上6天班，但是有些外商公司呢，他就假照放，但是不用补上班。这个要不要补上班好像是看公司的，有些公司是可以不用上班。
对，
所以这个就是有一点差异啦。然后据说因为像去年就是因为太多补上班了，所以今年就决定说那就连那个弹性放假一起取消，然后就没有放、没有放也不用补。我就觉得这个比较好吗？就是你得好像有点少放假了。对，但是我们因为像我们今年的这个过年也是比较少嘛，今年算起来是7天，去年的话有9天。这样有些人就开始就是每次都有那个请假攻略吧，再请2天就可以放10天咯，就是可以把那个假连起来。所以很多人其实都是趁春节的时候是出国玩嘛，所以一定都会就是趁这时候可以多放几天这样子。但是如果讲到过年的话，韩国的假就比台湾少，就是
对对
因
对，
为
就只有
通常
三天。
只放3天而已，对，所以就是要
对对
最
对
好是
对。
遇到六日就可以再多放一天。
对对，像这次就遇到那个春节就是礼拜六嘛，所以礼拜
对，
一就有一个 Tatsuyuga 就是补休，所以我就觉得还不错。我就觉得，但这样加起来就4天。但我自己觉得我很不喜欢，就是趁着那个大家一起放假的时候出国玩，就我觉得那时候
票也
机
比
票
较
又
贵
贵，然
啊，
后对人又多，然后去哪里都人，然后饭店也贵。我就好像还是比较喜欢说像这种韩国这种年假比较多，可以请在那种普通那种机票比较便宜的那日子出去玩，这种实在是真的实惠。要不然跟着这种大家的那种年假，虽然是虽然那个台湾有攻略说多请几天可以就变更长了，但是那个
对，
时间还是贵，我就觉得这个还是没有真正的有休到的感觉，对。
好像韩国人他们比较不会在，因为可能是因为春节只有3天，比较不会在春节出国，但很多人会在夏天
对，
放暑假，对不
对
对？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韩国有个词叫"有日休假"，就是夏日休假，就是因为夏天天气也比较高，气温比
还
较
有比较
高，所以
高，
他们会想说，哎，就趁这时候去避暑休个假，然后刚好夏天也是那个韩国就是一整年的大概中间的时间，他有些公司是这样子，他们觉得说，哎，你不要把15天留在那个年末一起请掉，就很 长时间
对，
不在，所以他们会就是劝
分
诱你
开
说，哎，
啊，
这夏天的时候你就赶快先休一点假出去玩，不要把所有的年假一直积到最后，因为我们之前
对
前天
对，
公司就这样，对，前天公司就这样，他就一直就叫我们赶快休，但有的韩国公司更好，他们是夏天休假是不用扣年假，就不用一次的年假，他有时候还会特别再给你几天假，这就是神仙公司，但神仙公司难求嘛，就是比较，
对。
对，一般够的公司他们是用扣你自己的年假出去玩，但
对
是有些
对，
神仙公司会另外给，对，但台湾就没有夏日休假，但我觉得台湾比较更是需要夏日休假，因为夏天的气温
太
很
热。
高哦，
可是有些人其
对，
实就是会也是会在那时候出国，是因为他的小孩也放暑假，所以通常
啊，
台
对。
湾的出国旺季也是在寒暑假，因为主要是因为学生放假的关系，那些家长为了带小孩出去玩，就会在那时候休年假。但是我发现，其实现在台湾人自从就是疫情后解禁之后，现在出国的频率高很多嘛，几乎现在就是有点像回到疫情之前了。而且因为最近才开始放寒假，然后在寒假之前呢，因为上礼拜是我们录音的上个礼拜是投票日嘛，然后很多人是回投票完之后就刚好接着寒假就出国玩了，所以这2天我看到新闻就是说，像桃园机场啊已经又塞爆了，就是有些家长就在可能就提前1、2天就先带小孩出国，想要避开一点人潮，结果大家都提前的结果就是机场塞爆，对，
真
所以。
的，
对，所以我就发现说，如果是没有生小孩，想要避开这些亲子潮的话，那就不要在寒暑假出国，因为真的票价也是比较贵。然后有些是那种
对，
跟团的嘛，那种团体旅游也很多，所以如果你要去机场要花很多时间的话，那不如就避开吧。所以这个好像就是这个文化的差异的关系，台湾人就是过年啊、寒暑假出国的比较多，但是大部分呢，你都还是用自己的年假，这是没办法。
对，宝贵的年假。
对，然后我们再讲到这个福利的方面哦，其实我觉得有一个蛮羡慕的，就是韩国很多公司会有这种员工餐厅，就是社内食堂。然后呢，就是真的是公司公餐，你就可以吃免钱的。不是，因为
对，
我因为台湾有一些员工餐厅是要自己花钱的，只是可能
嗯。
比较便宜一点，但还是要自己掏钱。但是韩国有些比较大企业的话，就是直接就是
对。
可以吃，而且那个菜色还会变换，对不对？
对对对对，因为我最近有个朋友刚好去韩国的那个比较大企业，就是现代上班，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们公司有个很棒的福利，就是他们的那个社内食堂是包3餐，就你可以从早餐吃到晚餐，而且重点是礼拜六日他们的社内食堂也有营业，然后还礼拜六日也可以去吃，所以他就是因为这个福利，他打算就是搬到那个公司附近，虽然他们公司附近可能房租会贵了一点，但是我跟他讲说，这样算起来还是划算，就搬到公司附近，你除了省了交通费以外，你礼拜六也可以吃公司，就你一整个月你都不用花到伙食费。然
差
后我就
很
觉得
多，
哇，
是
这个
差很
真
多，
的差很多，因为在韩国的那个外食的费用其实很高，你自己煮现在也很贵。
没错。
对，有些人还不太会煮，但是如果公司有包三餐这个福利的话，你一个月至少可以省了大概80万以上韩币，这个2万台币左右，我觉得至少可以省，因
对。
为韩国出胜，而且他们因为是大财团的那个餐厅嘛，所以他们不是只有一种 menu，你是可以选 menu 的，所以
哇。
我就觉得好赞，我就是这个福利很需要，但是这个包三餐福利不是每间公司有的，公司的社内食堂是你要付钱，但是你付的钱可能就比较少，比较便宜，有点像学生食堂。有概念，对，
对，
然后中小企业的话，有些是没有这个社内食堂，但它就是可能一整栋那种办公大楼会有一层楼会有那种就是餐比较便宜的那个 buffet 吃到饱的那个餐厅，就是会比较便宜可以去吃，这是一般韩国公司会有的。然后当然也有很多小企业是你可能要自己出去吃，但是我听说有些企业其实他们是会有这种公司卡，偶尔会可以刷公司卡可以吃饭的。
对啊，因为
对对对对对，
这个
是。
这个就是好像是韩国才有的，就是可以刷公司卡一起。像我以前公司也是这样嘛，然后
对
我
对
们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有时候会趁，因为反正刷公司卡，就是有时候可以吃贵一点的东西，就是
啊
不见得
对，
是只是吃那些就是泡菜锅这种平价的东西，我就觉得哇，就是很好，因为吃饭真的是开销占最多的部分，外
真
食
的，
啊，所以我觉得光吃公司可以省钱的话就省很多。然后我最近看到韩国新闻是说，因为很多人也是因为外食物价高，所以几乎三餐就改吃公司的员工餐厅。然后我有看到有一个
对。
访问是说，哦，现在也公司餐厅也变贵了啦，就是一餐要3500韩币。然后我心里想
哇，
说，
三
三
千五
千
很
五韩
便
币，
宜耶！
对，换算是台币100有找哎。然后我就，你这样 还
对
要嫌吗？
啊，
已经是很比外面还要便宜很多了。我就觉
对
得。就
啊，
即便是自己花钱，还是便宜很多。因为像台湾的
哦，
话，基本上如果它换算是台币100以内，这个钱在台湾也吃不
一百，
到啊。就是现
啊，
在
一
台
百
湾，
现在应该吃得到吧？一百
那啦，
台
一
湾现在已
百
经涨了100以上，
不是一百，
哦，
你要买一个便当都很困难，可能要买那种
啊，
最阳春的便当了。现在一般就是如果便当的话，100多吧。如果一个鸡腿便当啊或者什么，但
哦，
也有便宜的没有错，可是便宜的就是
真
猜测
真的，
非常烂的那一种。对，所以我就
啊，
觉得
对，
像韩国这样子员工餐厅，因为韩国不是吃便当的嘛，都是吃一个泡菜锅啦，吃一个那个什么，就是大酱汤啊这种，就是它也
吃
是
了一个大主食，
简单的料理。可是因为这种东西就是很一般的家常的料理，所以它也不会。有什么？我觉得比较难踩到雷啦，不至于到难吃或者什么的，所以我
对
就
对
觉
对，
得，那这样的话，你如果中午吃公司就省很多啊。然后台湾的话是
真
有
的。
一些外商企业、大企业那种会有这种，也是有员工餐厅，像 Google 这种，就我之前有人去开箱那 Google 总部啊，就说哇，这个中午是吃 buffet 式的啊，然后这什么饮料也可以喝啊，什么这种，那这种毕竟是少数，大部分的。
对。
台湾的企业都还是你要自己吃自己，所以台湾才会有这么多人都带便当嘛。我觉得这种就带便当去公司微波的文化，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外食很贵，所以就会自己带。
对，
可是韩国人基本上是没有在带便当的这种习惯。
对，比较少，比较少。
对，
我看有带便当的这种那种想要减肥或
是
者是
为了
控制
减
体
肥。
重的，他 们会准备那种类似减重的那种便当，
对。
就是他们有一个食谱做的。我看我以前的同事是这样，他们是为了要减重的时候，他们才会自己准备便当。对，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个有那员工食堂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福利。假如说
是啊，
我前公司他有员工食堂的话，可能就不会跳槽，就算一算还是划算这样子。
对，因为
对
你
对
其
对
实这样算一算，你每天都吃公司的就可以省很多。我记得我以前有一个
对，
室友，就是啊，他在那个大饭店里面做事，然后呢，他就是饭店的供三餐。他虽然不是做那种房务方面的工作，他其实是做行销类的。可是只要是那家饭店的员工，都可以去吃那个饭店，就是供给员工的
员
伙
工
食。
餐
然后就是
对，
从早餐、中餐到晚餐也是一样，三餐都可以
好
吃。所以，
赞
他那时候很长，就是晚餐在公司吃完才回
啊！
家。我就觉得
对
哇，这
啊，
样太省钱了吧！而且饭店的菜一定不会，就是那个水准还是比外面
不
的
会差，
高吧。
对，不会
因为
差，
你还是饭店大厨做的，就是那个员工餐也不是很随便的，所以我那时候觉得
对
哇，
啊，
好好哦，去饭店做事原来可以这样，我那时候是有点羡慕，就是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福利，因为它是三餐，而且那三餐或菜色也是会换，因为员工的人数很多嘛，
对，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哇，这个如果台湾有的公司它推这些福利的话，我觉得应该很容易遭到。 员工，因为这个真的就是是一个蛮好的福利这样子。但是可能也要公司规模够大才有办法，就是请一个阿姨在那边煮饭啊，或者什么的。对，就是不能，就是你一定要有一定的规模啦。如果十个人以内的，二十人以内，可能就有点困难。然后再来就是韩国的职场是听说是每年调薪，有这么好哦？
对，因为韩国其实有一个名词叫做那个年薪协商，연봉협상。这个词其实就是通常每个员工在进来公司一年以后，就通常有的时候是通常是在年底，然后就会跟那个主管就是聊天，就是说他们会想说，哎，你这当然是一开始是检讨你今年的表现啊，有没有达到他们公司的预期的要求啊，如果都达到达标的话，可能会给一个奖金啊或者什么的，然后给奖金以外还会再调整你的明年的年薪，这叫연봉협상。对，那因为我前前公司就有调过，他也是在年底，就是到每年我们那前前公司好像是在二月的时候，因为他是我那时候是三月进公司，所以他二月的时候跟我做一个那个年薪协商，然后就说你上个月都有达标，而且超出预期，然后他就看你超出大概就是办公室多赚了多少钱，然后他就会开始算说，那我明年可以帮你调整几%，但是我前天公司比较小气一点，他最高只能调到十%，
很多了耶，十%，
就年薪的十%。然后，但我刚刚进去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薪水不高啊，所以我就觉得十%好像还好这样子。然后我后来听说，我有另外一个朋友是在那个 Coupon。就是Coupon上班，在韩国总部，然后我们Coupon也会有这个年薪协商，但他们的就是因为有些人就是Coupon本来薪水就比较高，所以他的那个加薪幅度可能就不多，就大概3-8%之类，3-5%这样子，就看他说，因为我听的朋友说，他依你的年薪来看，因为有的年薪本来就很高，如果你一次再涨18%的话，就会更多。
对
，所以但是大部分的韩国企业会有这个年薪协商的，就是也是为了要激励那个员工说，今年赶快努力拼冲一下业绩啊，让你公司赚钱以后，这样年底就可以有这个基准去跟那个老板谈说啊，我要加薪，我要希望公司给我加多少钱。
对，
但台湾这个好像就基本上，因为我以前在台湾工作的时候是基本上没有年薪协商这个词，我记得我以前是看老板高兴加薪的样子，我以前都不知道现在台湾有没有变。
对，因为台湾的通常都是以月薪来计算，所以就是不是以你一整年的年薪去算你的薪资，所以除非是你跳槽谈公司的时候，你才会跟他谈条件嘛。那通常如果在你在一家公司做久了，其实你就是每年这样过去。可是如果他要什么？通常是因为升官才会加薪，就是你的职等往上加，
就升职等的时候，
对，你升职等的时候会帮你加薪，那就是个人的部分。那你如果要什么大幅度的加薪的话，调薪是整家公司一起调。这种我以前的公司有遇过，就是全体调3%，就是不管你是谁，你只要是这家公司正职员工，就是全部加3%，就是一个大规模。可是这种荣景呢，可能十年才有一次，就不是每年发生了。对啊，就是这要看。
对，
我相信可能有些产业是，比如说很赚的，像最近大家在讨论就是年终奖金嘛，台湾的就是年终奖金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那像前一年就是那个长荣海运说40个月的年终啊，然后就每个人就是很羡慕，要40个月耶。然后你算一下，如果这个人他月薪很低，就算月薪只有30,000的人，他一次也可以领好多钱，就是大家都超羡慕的。何况是那个比较有点高薪的人的话，那领一次可能就已经可以不知道可以躺多久，你知道吗？就是那就是非常羡慕。所以，但是这个也是因为刚好那时候疫情的关系啊，然后什么，所以有些产业就因此得利。但是也有的产业是比较惨的，可能就可能老板会宣布说啊，不好意思，今年你营收比较差，那今年就没有年终，也有可能是这样
啊。对。
对，这种就是很
这个就很运气，我真的觉得。
对，所以这个就不是说你进去，有些公司是比如说啊，保证13个月的年薪，那就是包含1个月的年终奖金嘛。有些公司是这样，可是他如果多赚，他也不会多分你，因为你讲好了就13个月的年薪月薪这样。
哦，对。
对，所以这个就
比较可惜，
就是要看产业。可是你在选工作的时候，有时候你可能不会很介意说，年终有多少，你只是先看，就是比较短视经历，就是说好，我先看月薪加多少好了，就其他的福利不会特别去看。所以基本上 大家都比较保守，就是你也不会主动问公司说，那请问公司会每年调薪吗？就听起来就有点白目这样子。
啊、
对，因为这不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现象，可是在韩国可能就很自然、嗯、就是到年底就跟老板谈判。
对，而且你可以直接问他说我们年底那个年薪协商是哪个时候这样子，他有时候公司会回复你、
哦、
对，他你可以问主管说哎，我们的年薪协商是哪个时候这样子、嗯、他会回复，这据我待过的公司都还算正常，就是你直接问他们会告诉你这样子、
嗯、
对，我前前公司会公告说，就是快到年底的时候会公告说哎，我们的年薪协商就是大概我们调涨调薪幅度的那个公式是怎么算、
哦、
如果今年达到哪个月、嗯、它有个公式，然后你就可以涨多少%的薪水这样子、嗯、
对，
有的公司会 公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还蛮特别，就是一个台湾文化差异。但是像我之前经历过年薪协商，但是我后来就看到台湾哎，有企业就是他可能年终30个月41个月，我还是蛮羡慕台湾的，就是虽然你协商但是也不会涨很多，但是如果像台湾的话哎，你一次中了在10个月的那个年终奖金的话，那还是很赚的。我就觉得嗯，这个真的是好不好、欸、还蛮看运气的，
就是
台湾的这方面、就是
嗯、的确是要看产业，因为他们可能之前也有经历过比较不好的时候，但是好的时候就立刻被大家看到嘛、嗯、对，所以这个就是很难讲，因为其实那个公司也是要考试考进去的，也不容易进去、
嗯、
但可能一进去呢就是就可以拿到享受到这个好的福利，所以才会很多人想要去考嘛。
对，
就是这个不是说谁都可以进去、嗯、对啊。然后所以虽然我们看、嗯、看工作除了看这些像是 年薪啦或者是这些福利以外，那另外一个就是职场的文化。其实比较台湾跟韩国的职场文化、嗯、台湾算是比较气氛比较轻松一点，就感觉比较没有那么的阶级的上下分明，当然也是有就是不同的职称你可能就是要尊敬一点啊。那台湾的职称大部分就是比如说副理经理协理，然后总监啊总经理啊，就是很多 title 在上面。但是比较起来的话，韩国的那个职称也是很多，而且韩国的那个上对下是比较明显的。
对，因为 我之前有在那种都是韩国人的公司，然后他们就是上下其实都分得很清楚，就是哎，你叫对方 的时候你一定要带职称，然后加什么您这样子、
嗯、对， 对对。
然后我记得因为我以前在台湾上班的时候，我就即使叫我主管我都是叫他英文名字，
嗯嗯，
然后他们 就不会觉得怎么样。但你在韩国你如果叫你的主管直接叫英文名字的话，他们会觉得很没有礼貌。
嗯，
然后而且就是你跟主管讲话的时候你要无条件用敬语，知道吗？
嗯，对对对，
然后就觉得哦好，就是感觉那个距离感很强。
嗯，
然后像我现在换到新公司，那我们新公司也不是传统韩国企业，是其实是算香港企业这样子。然后他们一进来，但我们那一层楼都是韩国人比较多，然后他就一直叫我的那个职称，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其实你不用跟我讲职称，说我们就讲英文名字这样比较亲近这样。但我后来发现韩国人改不过来，就韩国人还是会觉得对，韩国人如果你叫我英文名字这样叫我的话，他会觉得有点负担，就他必须还是要讲职称。所以我就觉得说啊，其实在台湾上班的话跟同事之间相处会比较像是朋友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样我这个反而我会比较喜欢台湾那种办公环境，因为有时候韩国有点太闷太压抑的感觉、
嗯、
但我觉得也应该要看产业，蓝宁之前的那个应该就比较轻松一点，不会一直喊职称，对不对？
因为我们那个是一个新创公司嘛，然后我们也才十几个人、嗯、小公司，所以因为老板本身就是那个就是美式作风，所以他就国外出生长大，他也不喜欢这种阶级文化，他就希望我们都大家都叫英文名，但是没办法，其他韩国人是改不过来、嗯、就是大家会叫老板他的英文名字，但是互相称呼的话还是会叫某某喜某某喜，就是会带一个先生小姐这种敬称。然后因为大部分人没有这种阶级的职称嘛，但是除非是像有一个是 Team 张宁，是一个 Team 长，然后另外是市长是谢张宁，就是我们这两个人都会称呼他们什么宁这样子、嗯、就是比较尊敬的说法。可是我就会觉得就是大家会韩国人之间还是会遵守这个，只是我们所有人跟老板都可以直接称呼他的英文名字、嗯、就是各种可是就是变的时候有点就是很综合版的，就是你也可以这样叫你也可以那样叫，对。但是我是觉得我也没有差，我是叫他们就叫我英文名字就好了，就是我也不需要叫什么职称、嗯、所以我就觉得的确是你没有带职称的时候会觉得比较没有距离感，对。但是我觉得其实韩国叫职称有一个好处，就是啊，因为像台湾如果在公司里面你看到比较资深的前辈，你可能叫他叉叉哥叉叉姐， 但是有时候有些人不想要被叫姐，尤其是女生会觉得说你是觉得我比你老嘛，然后就是会被叫姐这样子，就会介意。
对，
所以如果你叫职称，就可以避掉这种哥跟姐的这种称呼，因为的确是你不知道对方的年纪或什么，可能会把他叫老了。然后如果你叫职称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其实叫职称也还不错，就是
对
会叫红。
因为我以前会习惯叫韩国人职称，有个原因是因为那个不用记名字。对，因为我其实记名字这地方很弱，然后因为韩国很多的名字又很像，然后我又很怕念错，所以我都会直接记职称，就直接叫他的职称，然后后面加你，这样子就比较方便。但是台湾好像有些职称好像也不太适合，就是单叫职称，例如像资深专员的话，你不可能就叫他
資深，你不会叫专员，对啊。而且其实那个专员是比较
有点怪，
专员比较低阶，所以应该还是会叫他的名字啊。可是像你如果像平常只叫职称，跟因为韩剧里面不是他也会带那个姓嘛，就是说张代理、林代理，所以你那个姓你要记得啊。你如果三个都是代理的话，你要带姓嘛，要不然
三
个代理
三
个
如果都在一起的话，你就必须要加个姓。对，那你就到时候你就知道多记个姓就好了，你就不用把名字都全部记下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方便的东西，因为有时候如果公司越来越大的话，或是你跟
人太多了
对，因为我后来发现我只是来韩国以后，我很常跟外部公司开会，
嗯，
那有时候接到了名片太多，我根本不会记得他叫什么名字。
对，
所以我就只会记得这间公司我联络的那个窗口是假如说是代理，我就直接只要跟顺顺的联络，我就直接叫他代理陪理女就好了。然后如果这个公司联络跟我的窗口是科长，就直接叫他科长就好，就不用再去记他的名字，因为就只有我业务往来的时候会沟通到，所以我就会有时候我就名字我就不记了，要不然我真的记不起来，我就直接记他职称。这是我个人
对，这也是一个方法。而且我觉得叫职称也是有个好，就是如果是跟外部公司的话，我觉得保持一个距离感也是对的，就是不要太随便，因为你也摸不清对方的底细，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是进可攻退可守的一个称呼，就是也不用太亲密，就是我们是合作的关系这样就好，所以我觉得叫一个职称也不错。而且我觉得其实因为这个职称后面都会加一个您嘛，就是有一个尊称的意思。
对对对对，尊称。
对，所以也不会也不是说因为你只叫那个代理，听起来就好像有点叫一个很
对
比较低阶。
对。
但是你会加一个您，就是
就
也是对，就变得立刻变得很有礼貌。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学起来，就是如果以后要到韩国公司上班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叫一个什么什么您，其实这样听起来对方心里可能就觉得比较开心，就是你有在尊敬我这样子。对，我觉得也还不错。
对对对，这样会比较好一点。但我突然想到有一个很好笑的，就是我之前跟有一个外部公司合作，然后那时候我认识那个窗口的时候他还是代理，然后所以我就在上面我就一直喊他 Telinin Telinin 这样子，然后有一阵子他突然就是 cut 回我的很慢，就回我很慢，我心想他是不是生气还是怎么样。然后后来我就从别人口中得知他其实前阵子已经升科长了，然后我心想说然后但是我一看突然一直叫他代理代理代理，但因为他没有跟我讲说他升职了嘛，然后我心想那我这个点我到底知道叫他代理还是要我立马转说科长。我就觉得就突然就有点犹豫，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这样子。因为那时候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代理这样，
因为如果升官应该要改口。
对，因为我感觉他好像有点在意。
对啊，
对，
我觉得
因为毕竟是外部公司嘛，然后就我如果一直给他喊就是比较低阶，他会想我已经升官了，你应该喊我新的职称。对，然后而且韩国很多那种像升官了以后他们会换名片嘛，然后那种再次见面他会就是会主动跟你讲说我明天换新的，然后会给你再重新递一次名片。这样，然后就可以看他原来升职了，这样子。
对对对，
其实暗示你说你以后就是要叫我那个比较高一点的职位的意思。我觉得韩国有这一点，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所以假设你叫英文名字的话，就不会有这个升不升官的差别。所以我觉得在韩国职场的确也是一个阶级意识啊，就是他会觉得说你这样才表示可以尊敬我，如果都叫英文，他可能觉得没有当官的感觉。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然后另外就是在台湾的职场啊，如果你要下班通常就是我先走了拜拜，然后如果在韩国你要下班通常你要看一下 脸色就是不能太好像太早走是太白目是不是？
对，因为我韩国人都是会看，就是哎，你哪个时候走嘛？如果你是新人的话，你就不能太准时走，就是你必须就你同一个 team， 假如说你的整个组长没走，那你才刚进来的那菜鸟组员就不能先走，要不然人家会觉得这人怎么没有那么没有礼貌啊，或者是怎么这样这么爱偷懒之类，他们就会有这种想法。但是我以前在台湾下班的时候，就时间到，我在大家就推完椅子，哎，我走了，拜拜，明天见，拜就走。我就觉得，哦，我就觉得台湾这个上班的风气是比较好，因为哎，我早上也没迟到，那为什么还要等？我东西也做完，为什么还要等？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台湾人，可能是台湾人的概念，但在韩国不是这样。你上班一样不能迟到，但是你下班你还不能早走，就即便你事情做完了，你还是要稍微看一下别人的眼色。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要看公司啊，有的公司它的气氛比较没有那么严肃的话，确实就是他会觉得，哎，那你事情做完你就可以先走了，这样子，对
因
不
为
对？那
台
你
湾，
之前那个公司也是这样，
我其实那时候刚去，我也很紧张，想说，怎么到时间了，
啊，真的吗？
大家都不下班，怎么回事？就想说，我可以走了吗？可是我明明就做完事，然后而且还很多人是
对。
习惯加班，就开始说，要不要订晚餐了？我觉得你们还要留在公司吃晚餐，就没有要下班的意思啊。而且很多人呢，因为我们大概占了一半的人，我想说奇怪了。然后所以我后来就是我一开始不敢先走，后来我就想说算了，我不想撑了，我就说啊，那我先走了。但是你一定会跟大家打招呼说，我先走喽，再见，这样辛苦了，然后就走。然后后来是我会看情况，就是其实我那时候有点想要就是省晚餐费，所以他们在订晚餐的时候，我就说哦，那我要吃，然后我就留下来吃，然后吃完再走，这样就既可以省晚餐钱，然后又不会有一个早下班的这个感觉，所以我就觉得好像也还不错。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你要当第一个下班的人，的确是有点考验那个，你知道你要脸皮要厚一点，要不然你会觉得全部人都在看你先下班那种感觉。
对，而且我就发现韩国公司有这种，就大家在等看谁走第一个。我觉得大
谁
家
要
都是这
开
样，
那个第
因为
一
一个
枪？
走了以后，一个人走以后，后面就开始就是顺势就会走了，你知道吗？但是
谁
大家
要
都不
当
想
第一
当第一
个？
个，
当第一个
对，
就是
但
很
是
容易
第一个
被，
就都
很被
显眼
注
包
意。
嘛。我就觉得这个是，那但台湾就不会，台湾就觉得啊，是时间到了就可以，差不多就可以走了，这样子工作做完就没事。我觉得台湾这样真的是好多了，
我觉
要
得
不然
台
韩国有
湾。
时候，
可能是因为反正有那个打卡钟嘛，就是你到点打卡，你就觉得很自然。可是像我以前公司没有打卡钟啊，所以你不需要打卡的时候，好像就只能用就是用肉眼看你有没有先走或是你晚走。可是如果已经觉得说我都有打卡证据了，那我何必假装呢？就是我到点就走人。对，所以大部分台湾的员工都还是要打卡啦。有些公司可能不用打卡，那就是但是就会有一个坏处是。那假设你今天加班，是不是就没有加班费？因为无法证明你有加班。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有时候就很难讲。就是韩国好像也没有特别给加班费，是不是？
要看公司啦，有的公司会有，但是大部分的公司其实都是算是责任制，就是没有，就是你不会有特别有加班费。但我就是韩国这个，因为要看颜色，所以像我现在换公司，不是换到那个弘大附近嘛？然后有时候虽然跟朋友一样是约弘大，但是我都不知道是要我
要
现
约
在是
几
七点
点？
下班，对不对？我说你还是约7点半好了，就是时间幅度拉长一点，我怕的说如果大家都不走，或是正在谈事情的话，我也比较不好意思那么早走的那种感觉。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的确就是因为你会觉得心里有负担，我觉得这个就是两边文化蛮不一样的，就是你会很担心，就是我相信啊，可能以后韩国会不会就是渐渐在。比较年轻的人比较不介意这些，就是比较觉得说啊，好，这种职场文化可以改变，可能以后就不用这么看脸色。但是如果是真的很传统的韩国企业，那可能就更需要看脸色，就是要看，还是要看你的那个环境跟你的老板这样子，对吧、啊？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喽。如果喜欢这期的内容，可以上我们赞助链接，请来宁和索尼克喝一杯咖啡。如果想要加入韩国话题讨论，可以在脸书搜寻韩国话匣子；想要 follow 韩国的消息，可以关注我的粉专。Hello, Lenny 南妮小姐，还有索尼克的玩转韩国，那我们下礼拜再见喽，拜拜。
拜拜。